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正在收听的你，如果一直对科技前沿保持好奇，那你绝对不能错过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内容。
没错，我们今天要聊的东西可能会直接关系到你的饭碗，或者说你未来的职业规划。
对，假设啊，我们刚发明了一把极度锋利的电锯，所有人可能都理所当然地认为伐木工人只要拿着这把电锯就能以极快的速度把整片森林砍完。
大家所有的目光都紧紧盯着那把电锯，看它究竟有多快。
但其实这完全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速度的幻觉。你想想，砍树的速度提升了100倍，但是负责运木头的卡车，负责加工的木材厂，如果还保持原速，会发生什么？
那整片森林只会变成一座堆满木头彻底瘫痪的垃圾场。
对对对，我们今天探讨的核心其实就是由 AI 引发的这场系统性瘫痪。OK， 让我们来拆解一下 Andrew Ng 吴恩达在2026年4月底发布的这封致全行业的公开信。
那封非常有名的 AI Native 团队需要 Generalist 专家分工时代结束。
没错，他指出了一个极其现实的残酷真相，就是 AI 工程绝不仅仅是让你的团队跑得更快，它正在以一种极其暴力的姿态直接重写整个企业的组织架构。
你知道为什么这封只有大于1500个词的短信会在业界引起这么大的震动吗？
为什么？
因为它直接戳破了目前许多企业部署 AI 时的那个最大的盲区。过去这几年大家都在疯狂采购各种 AI 编程辅助工具，对吧？
对，各种 Copilot 买起来。
管理层都期待着下个季度的财报上能看到研发成本骤降，产出直接翻倍。但现实情况是，不仅交付周期没有缩短，整个效果反而卡在了各种奇怪的环节上。
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速度错位。
没错，如果你现在正坐在某个中层管理会议上，苦苦思索为什么引入了最新的 AI 模型，团队的敏捷度却不升反降。 Andrew Ng 的这封信直接给出了病理分析，就有的职业边界正在变成系统里最致命的瓶颈。
哎，我们来死磕一下这个所谓的瓶颈到底发生在哪里。按照传统的逻辑，代码写得越快，产品上线不就应该越快吗？
理论上是这样，
但是 Andrew 在信里列出的数据是 AI 工具让 coding 环节，也就是写代码的速度直接提升了10倍甚至100倍。
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数字。
对啊，但这就导致了一个非常经典的比例失调。传统软件开发中，工程师和 PM 也就是产品经理的比例大约是8:1。
8个人负责敲代码，1个人负责想清楚需求，写文档排优先心。
现在代码生成速度暴涨，安助指出在 AI Native 团队中，这个比例被硬生生压到了多少？1:1。
这种比例的巨变其实暴露出传统的这种流水线式协作机制在急速生产力面前彻底失效了。
怎么讲？
你想啊，在8:1的时代， PM 花1周时间写出一份详尽的 PRD，然后交接给8个工程师去开发1个月，这个节奏是匹配的，
节奏是对得上的。
但是现在呢，在100倍的编码速度下，工程师可能只花半天就把一个复杂功能敲网了，然后转头问 PM， 哎，接下来做什么？
哇，这时候 PM 肯定疯了，根本来不及去调研市场、写需求或者过评审啊。
对，信息在2个不同大脑之间传递的损耗，也就是沟通成本，突然就超过了实际执行的成本。
这就像是交响乐团和现代电子音乐制作人的区别。
这个比喻很有意思。
传统的开发团队就像交响乐团，对吧？ PM 是指挥，前端、后端测试是各种乐手，大家必须时刻看着指挥的动作，哪怕一个人出错了，整个乐团都要停下来重新排练。
没错。
而 AI Native 团队更像是现在那种坐在卧室里的全能电子音乐制作人，他脑子里有个旋律，立刻就能用软件合成出鼓点、贝斯和人声，所有的事情都在一个人、一台电脑上瞬间完成，
没有任何交接的时间差。这个比喻非常精准。这里真正有趣的地方在于，安主在信中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组织演进方向，就是要消除这种决定造什么的决策瓶颈。
怎么消除？把 PM 干掉吗？
不是干掉 PM， 最好的方式是角色边界的崩塌。他要求工程师必须去掌握 PM 管理的思维，能够独立判断用户痛点。
也就是说，程序员得懂业务，那 PM 呢？
PM 也不能再只停留在画原型图和写 PPT 的阶段了，必须学会用 AI 工具亲自去写代码、构建产品。
哇，当决策和执行这两件事融合在同一个大脑里，那种为了对齐认知而开的冗长会议就被彻底消灭了。
对，这才是团队获得绝对速度的真正来源。
可是等等啊，哎，如果我们顺着这个逻辑推演，当工程师和 PM 真正融合，从想到做只要几个小时，这种不受限制的急速会产生极大的破坏力吧？
绝对会。
这已经不是技术部门内部的问题了，这种速度会像海啸一样冲垮公司里的其他部门呢。
这正是安珠点出的最容易被忽视的陷阱，也就是非编码成本的全面爆发。
你快给大家展开讲讲。
当核心的软件开发工作被加速100倍之后，上下游任何一个依然依靠人力线性处理的环节都会变成一堵坚不可摧的墙。
有具体的例子吗？
我们在咨询行业的实战观察中看到了大量惨痛的教训。比如欧莱尔这样体量庞大的跨国企业，他们投入巨资部署了企业级的 AI 编程工具。
然后呢？
但是到了第二个季度，高管们在复盘时发现，预期的 ROI 投资回报率完全没有出现。
哎，钱砸进去了，代码产出也确实变多了，为什么 ROI 会消失？
因为多出来的那些代码根本无法转化成商业价值。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具体的工作流。
嗯，你说。
开发团队利用 AI 在短短一个月内高产出地构建了50个全新的用户互动功能和营销插件，这就相当于造出了50辆跑车。
听起来很棒啊。
但是市场部根本没有足够的带宽去为这50个新功能策划连贯的营销 campaign， 而且法务和合规团队依然在用纯人工的方式逐字逐句地审查这些新功能是不是有数据隐私违规的风险。
我大概猜到结局了。
结果就是合规团队一个月拼死拼活只能审查完5个功能，剩下的45个功能全部堆积在测试环境里吃灰。
哇，公司花了50个功能的钱，最后只上线了5个， ROI 自然就成了负数。
这简直是灾难。这种上下游的脱节不仅没有提升效率，反而增加了巨大的库存成本和沟通内耗。
按照这个逻辑，对于正在大企业里推动 AI 落地的听众来说，如果不把法务、市场、合规这些部门也装上赛车引擎，单纯给成员发个 Copilot 的账号，其实是在制造灾难。
没错，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安卓强调必须抛弃单一的技术能力变革，走向工程、产品设计、营销、法律、合规这6大职能的同步加速。
但要想这6大职能同步跑起来，企业就面临着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了。过去做大项目，我们可以拉一个包含这6种专业人员的庞大委员会，
对，慢慢开会讨论。
但在 AI 时代，市场变化极快，企业内部往往拆分出无数个需要快速试错的2到10人的小团队，你不可能给每一个2人小队都配齐法务、财务和营销专家吧？
绝对不可能，成本太高了。因此安卓描绘出了新时代人才的终极形态，也就是所谓的 generalist 通才。
一个人必须能够借助 AI 搞定5种以上跨领域的专业能力。
是的。
最精彩的部分来了啊，我们来死磕一下这部分。一个人干5个领域的活，那这种全能小团队的协作方式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这里出现了一个让我非常费解的观点。
哪观点？
这几年整个科技圈都在鼓吹全球分布式工作、一部协作，对吧？似乎拿着电脑去巴厘岛当数字游民才是未来的工作形态。
是的，远程工作很火。
但安朱恩居然反其道而行之，他在信里明确断言，同一个房间能瞬间沟通的团队最快。
嗯，
在一个每一个人都有 AI 加持，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的时代，把大家重新塞回同一个物理办公室里，这听起来像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啊。
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追求绝对速度和追求工作生活平衡在现阶段有着截然不同的解法。我们需要拆解一下为什么 AI 没能彻底替代面对面沟通。
为什么呢？
AI 现在的角色是个人能力的放大器， 一个不懂法务的工程师可以通过给大模型输入提示词，在五分钟内梳理出 GDPR 的基本合规框架。
是 AI 补足了广度。
对，它也可以利用 AI 快速生成有用的 UI 草图。 AI 让团队具备了六大职能的能力，但是当多个跨界领域的高密度信息交织在一起的时候，
比如碰到极其复杂的系统性 bug，
没错，或者需要瞬间推翻重来重新对齐产品方向时，异步软件上的文字沟通会产生致命的延迟。
懂了，因为这个时候每个人处理的信息量和复杂度都翻了五倍。
是的，当你既要在意代码架构，又要在意交互设计和合规风险时，你在屏幕那儿敲半天字儿，可能都不如两个人面对面交流。
直接用手指指着同一块白板画个草图，或者直接在电脑屏幕前大吼一句，你看这行代码是不是跟刚才的合规逻辑冲突了？
没错，这样来的直接的多。物理距离的消除本质上是在追求人际沟通带宽的最大化。
这种高代码的碰撞正是为了服务于这种全新的 X 型人才。
对， X 型人才，他们拥有跨越多个职能的广度，随时用 AI 填补知识盲区，同时又在某一个单点保持着无可替代的深度。
当两个这样的 X 型人才在图一个物理空间里同步思考时，他们排查错误和迭代创新的速度是分散在全球各地的十个单领域专家加起来都赶不上的，
绝对的碾压。
那么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剖析了这种团队形态的巨变之后，如果你正看着自己的职业规划，这就非常值得警惕了。
怎么说？
因为这引发出一个非常直接的生存危机。资料里揭示了一个现象，企业内部正在出现一道极其残酷的效率鸿沟。
生产力的极度不均。
同一家公司里，少数那些掌握了如何使用 prompt 去跨界，懂业务逻辑又能顺畅沟通的 generalist，正在用异常恐怖的产出量无情碾压那些只专注于某一门小众编程语言，或者只盯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的深度专家。
有预测认为，未来18个月内，这种效率差距会从3到5倍直接恐怖的拉大到10到30倍。
面对一个产出是其他同事30倍的员工，大企业过去的 KPI 都是奖励在某一个细分领域钻研极深的专家，现在这套体系是不是在毒害员工？
完全失效了。大型科技企业过去10几年的 KPI 设计核心逻辑就是奖励精细化分工。
比如你是一个深入钻研底层存储架构的高级工程师，你的职级和薪水可能是整个团队里最高的。
但现在一个 generalist 通过大模型不仅能搭建出一个足够好用的云存储架构，还能顺手把支付计费系统接好，甚至写完了针对新用户的引导文案。论对公司的实际商业价值，后者远超前者。
哇，如果不立刻改变评价标准，企业就留不住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稀缺人才了。
留下来的可能就只剩那些守着过时规则的单项专家了。单纯拼技术深度的职业晋升路线必须被重写为 AI Augmented，也就是 AI 增强的通才版本。
这对很多人来说太残酷了。
是的， Andrew N 在这封信里并没有一味地灌输乐观情绪，他少见地展现了极其冷酷的一面。他直言不讳地承认这场变革的代价很大。
是啊，从一个只需要对几千行代码负责的技术专家，硬生生转变成为一个需要懂用户心理、懂商业合规、还要懂设计的 generalist。
这种认知模式的强行切换对很多人来说是巨大的痛苦，绝对会有许多人在这场转型中被卡住甚至被淘汰。能不能忍受撕裂原有的自我认知去重塑技能树，才是真正的考验。
确实是在要求我们放弃旧的护城河，去荒野里重新建一座城。讨论到这里，其实我们已经摸到了 AI 时代真正的心智模型。 AI 时代不是让人变成机器，而是要求人变成真正的全面手。
不论你现在是写代码的、做品的，还是搞营销的，护城河都在被重新定义。但在我们结束这次探讨之前，我还想把另一块拼图放进来，留给大家去咀嚼。
哦，什么拼图？
我们刚才聊的都是 Andrew N 从组织架构维度的剖析，但另一位 AI 领域的灵魂人物 Andre Karpathy 在2026年的红杉子们算不 Cent 大会上提供了一个极具张力的思想碰撞。
他是怎么说的？
他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叫做 Agent Engineering， 也就是代理式工程。他认为未来的工程师不再是主行编写语法了，而是变成了一门需要写 spec， 也就是规范档文，做 eval 评估的新专业纪律，
也就是变成了 AI agent 的管理者。
没错，你手下有一批不知疲倦、极其聪明的虚拟员工，你要做的是精确表达意图并管理这些自制系统。
如果我们把 Carpathy 的观点强调技能维度的 agentic engineering 和 Andrew N 强调组织维度的通才小团队叠放在一起，一幅完全颠倒的未来图景就清晰地浮现出来了。
回顾90年代的印度外包和2010年代的 Slack 全球协作，历史的钟摆一直都在把团队做大做散。
但是现在 AI 时代的 IT 团队反而变得极度微小，高度集中在同一个房间里，并且被极少数 generalist 所绝对主导。
臃肿的审批流程和漫长的跨部门会议都会在这股绝对的速度面前被碾碎。
没错，旧的庞大机器正在解体，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一个精悍、全能且紧密相连的超级细胞。最后，我想用 Andrew N 信件的结尾送给正在收听的你： This is the golden age of learning， 这是学习和建造的黄金时代。
在这个规则被推翻、边界被抹平的黄金时代，你打算点亮哪项跨界新技能呢？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感谢收听今天的深度解析，我们下次再见。